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安全回家有保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儿，
我是邱德福，
欢迎收听酒徒之声。这期节目邱大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悲惨的故事。
对，这是我刚刚在网络上面看到的，真的是我觉得他的家庭真的是蛮悲惨的，
真的，因为他的标题叫悲惨的身世。 对，
对，他说他小时候呢，他的因为父亲外遇嘛，所以导致父母离婚，然后不久以后呢，他的母亲碰到车祸
车祸过世了，
对，就离世了，所以他跟弟弟两个人呢只好住在他的奶奶家，对啊，靠着他的奶奶的遗产过
就靠着奶奶遗产跟积蓄在过日子啊。
是啊，然后呢
不是靠奶奶遗产，应该先靠奶奶的积蓄过日子。
是啊是啊，
结果呢
积蓄了，对啦，结果呢奶奶在前几天又去世了，就不得已他的老爸已经73岁了，只好出去工作，然后来养家。
天哪，谁的家庭这么悲惨？
他就是现在的英国国王乔治3世。欸，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笑他，因为老实讲以身世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蛮悲惨的啦。
我坦白说，
对啊，
这真的还蛮辛苦的。
是啊，
但是当然啦，这是一个在网络上面流传的一个小报道。
是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当开始？就是我们当然不能够从片面的讯息来认识，有时候要全盘性的了解。
对啊，
那当然也不是说什么悲惨不悲惨，那其实我们是想讲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其实在他存在的世界上对威士忌的产业，苏格兰威士忌的产业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有吗？他有真的有影响吗？其实我有点怀疑耶。
我觉得很大，我们先讲那个人，就是刚才邱大提到的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King Charles。
对，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还不是 King， 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还是 Prince。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我们认识他，我跟你讲，
你还真的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应该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哦，对了，没有错了。
可是他，我记得我人生当中去的第一场威士忌的活动，就是 Spey 在海峡会。我人生当中第一场威士忌活动，然后那天的活动很独特，就是我记得是海峡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然后可能也是 Spey 刚开始吧。然后那天请了三桌，然后有一桌就是 给我这种就是不懂威士忌的人，然后其他两桌好像一桌是媒体，然后一桌是达人，然后那天讲课的人是林一峰老师。
OK，
对，那是可能是11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记得那天在介绍上面的内容的时候就有提到查尔斯王子。
真的啊，查尔斯王子跟 Spey 有关系啊？
就可能讲到就是整个品牌的发展是不是跟英国的皇室有些关系。然后我记得有那天在那个投影片上还是在口头上有带到查尔斯王子。那时候我当然就不懂酒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一支酒跟皇室有关不容易，所以我就对这个品牌我会产生认可。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了解对查尔斯王子跟威士忌之间的关联性了解的应该是 Lafroig 吧。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然后后来我下一次遇到他就是在 Lafroig 拉佛格那个艾雷岛上种泥煤的威士忌酒厂。那查尔斯王子跟他的连结更深了嘛，因为很摆明的就是把他的那个查尔斯王的徽章，
对，皇室徽章，
皇室徽章直接印在酒标上。
对，那时候查尔斯王子他是威尔士亲王嘛，威尔士亲王他的徽章是三根鸵鸟羽毛。
哦，那是鸵鸟啊，
鸵鸟
、哦，
对对对对，
okay, okay.
没有任何人看得出那是鸵鸟羽毛的，因为蛮肥大的嘛，对不对？三根嘛。
对，我想说，如果是鸵鸟，他看过鸵鸟嘛？结果不是鸵鸟，那我懂了。
对对对，其实他威尔士这个属地嘛。算吧，哦，是他的属地嘛，对不对？威尔士其实从很早以前，我记得应该是从17世纪吧，17世纪有一个叫什么王，黑王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战功彪炳，所以呢他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鸵鸟，鸵鸟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总而言之他就把他的家徽
放了三根鸵鸟羽毛上去。
对对对，没有错。
但那三根羽毛对我在学威士忌的影响还蛮大的， 就是我后来真的会
就很多毛嘛，是不是？从此以后你就很多毛？
不是，就是我真的会因为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蛮厉害的酒。
哦，
不会有这种感觉。
凡是跟皇室牵扯在一起的话，基本上它就有一种尊荣感吧。
而且我记得他们好像把羽毛放在拉佛格上面的年份，好像约莫在1993还94。
我忘掉了。
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那个拉佛格酒标上面是没有羽毛的。
啊，真的吗？那是非常早期的啦，
就是非常早期的。我想，然后那时候我也看到这东西，就什么可以买
啊，是啊，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我去香港，我去金钟参加那个 Bohans 的那个包汉斯的拍卖会，我就是因缘际会底下我去了一次，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支那个查尔斯王子基金会的纪念酒，它就是用拉佛格，然后那支的价钱大概是整场拍卖会上面我最负担得起的。它是九几年，也是99几年，然后上面虽然没有挂羽毛，
九几年装瓶嘛，对不
对？
对，
九几年装瓶，虽然上面没有挂羽毛，但是它好像有一个特别的 logo 是它的基金会的，所以我就把那只酒买了下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买了8000港币。
那也很高价啊。
但是
那个时候应该是算很高价了。
对，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说，那为什么价钱会相对偏低？在整个拍卖会里面，好像当时拍卖的时候，那个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它的那个盒外盒有一些损害。
OK。
但是我因为我没有要卖了，所以我就觉得收藏这种酒对我来讲有意义。对，然后后来我就是，所以其实我自己的学酒过程当中，好像这个人的就是有事没事就会跑出来。对，
他应该在拉佛格，他有三个项目同时他有签上他的
名
字。对对对，因为这阵子不是有一群人到拉佛格去酒厂去吗？
对，
他们好像就是在里面直接抽酒来喝。
我
也觉得蛮奇怪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喝呢？我的意思说，这不是属于查尔斯国王的酒吗？对，
可能这中间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允许啦，有些允许，
也许吧，对啊。所以查尔斯王子这样子说起来的话，不要说王子，他现在已经是国王了，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威士忌的苏格兰威士忌的一个代言人了。
对，我觉得他蛮代言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那个拉佛格介绍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几页头影片在介绍。
是啊，一定的啦，一定的。
那时候还是查尔斯王子，
对，
去酒厂啊，贩卖啊，然后做一些
事情的
照片。
对，
我
看他有做体力劳动啊，
有
拍照用的啦。
对，好像有，就是对，应该是拍照用，但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讲会影响。对，
其实查尔斯王子其实他还蛮喜欢威士忌的。我记得我去那个。我在2015年的时候跟着 James 去领 Keeper 的时候，他第一天就带我们去一个城堡，然后城堡那个主人他就叫做他叫做 Gay
盖尔，
他就叫 Gay
好，
然后他跟那个当时的查尔斯王子非常的要好，然后查尔斯王子结婚，他不是跟卡梅拉在2005年的时候结婚嘛？然后 Gate 他的女儿那时候还小，是帮他去签那个
当花童。
对，当花童。
真的啊。
所以他们对查尔斯王子，那时候王子常常到他们城堡去住。那他自己也盖了一间酒厂，叫做 Barinda Rock。
你为什么记得
？Barinda Rock。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记得这个名字？
我有脑袋里面常常会烧一些东西，然后就不会忘掉了。
超 archive 脑袋超厉害，是我早就忘记。你看你现在讲完，我完全不记得叫什么 Barinda Loch。
对，因为他的酒还没有装出来。那时候我到那个酒厂，他大概才做了一两年，他打算是在至少装十年酒，反正城堡有钱啦，主人有钱啦，所以无所谓啦。
真的
对，
好酷。
然后还有什么？他跟酒还有还有。像那个上次我们参加那个他们那个查尔斯国王登基大典的那一场新品发表会的时候，他不是也提到吗
？Gordon Mayfield， 高登。
对对对对 ，Gordon Mayfield， 高登麦克菲尔。
高登麦克菲尔，
对，
一个装瓶厂的。
对他们买下了一间酒厂嘛，就是那个 Balmoneck， 那个要中文怎
么？百乐门。
百乐门，是，对，好。 百乐门在开幕的时候也是请他过去剪彩。
哦，真的，那看着真的是太厉害了吧，这完全就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
是是，没有错。可是说到代言人的话，台湾有哪些厉害的代言人？
台湾代言人我看一下，啊，最近最夯的就是百富找了蔡依林艺术家，他好像找了，
啊，
就有个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对。
然后那个彭于晏，他不是威士忌啦，但是也跟威士忌很有关系，因为也是宝乐丽家集团，就是那个谁啊，那个马爹利。
哦，马爹利，
马爹利找了彭于晏，然后我还看过马爹利找过梁朝伟。
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上次去中国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干邑叫做库巴西耶，以前叫做拿破仑，现在叫做傅华师，找了金城武。
哦，
那时候我就觉得金城武那支酒好好喝。
嗯哼，
对，喝下去以为自己是金城武。
还有那个啊，那个谁啊，谢欣
啊，谢欣平还谢欣颖啊，
谢欣颖，
谢欣颖代言那个艾伯迪。然后在之前是周小涵代言。
哦，我们本来想要邀周小涵上节目嘛，对不对？嗯，
对，
可是邀不起，
但是就那时候就没有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
是，
那你觉得代言人会不会影响大家对酒的想法？
会啊。
那你觉得谁会影响你？
应该是这么说了，我还是要讲，我们的同温层真的太厚了，这些人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对我有，我刚刚已经
讲了，真的吗？
如果是金城武，我就觉得喝下去会跟金城武一样帅。
那立马好了，
真
的，对啊，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想？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傅华师用金城武代言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有 feel， 然后我就会想到金城武拍的那个广告在哪里啊？在台东啊，还是花莲，然后那个大树，
哦哦哦，
我想我那个画面就会跑出来，
金城武树，
对，我对，然后
那是博朗咖啡啊，
但是我就会有这些画面跑出来嘛，然后因为这个角色金城武这个艺人在。我的成长年代里面它是有影响的啊，所以对我来讲会有些投射作用，
所以这是形象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然后刚好酒也不难喝，
uh-huh.
所以我就会让这个东西就做了一个美妙的连接。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百富找蔡依林其实也是蛮恰当的，因为他就是讲他的一心一意嘛，就是讲他的那个翻糖的创作这一部分嘛，百富之前不断的在讲手工啊这些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找他来的话，我相信，因为蔡依林的粉丝很多了，
他是做整体的品牌代言人，对不对？
哎，老实讲，我还真的不知道哎。以老实说了，以台湾的这些那么多的艺人来讲的话，蔡依林算是我蛮佩服的一位，因为他是一个很拼命的人。而且我跟你讲哦，在十几年前呢，我。好，反正我老婆不会听 podcast，
好，
我跟你讲，他曾经到我老婆的幼稚园去做了一段教儿童美语这件公关工作。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嘿，我老婆那时候在讲说，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欸，蔡依林很小，欸，他才150几而已，很小很小，大部分的艺人都很小只了，然后他到他们幼稚园的时候，他说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就是不是那么的自然。我觉得当时他还没有展现现在这种自信，就大概他当时大概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嘛，那时候可能就是公关反正 会安排很多的活动啊，到这里到那里，他可能一天里面可能要去好几个地方，然后他必须不断的去做角色上面的切换，所以他到了他们的幼稚园了以后呢，基本上他要跟儿童他们的小朋友去互动嘛，所以这一部分可能也不是他那么擅长的，所以可是我觉得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以后，他现在已经展现了很强大的自我，而且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蛮认真的去做，去把它完成，所以这些也给他很大的自信。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去代言百富，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好
点子。我听起来的那个连结比较像是，可以让百富有一个就是制酒很用心，
对啊，没有错啊，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啊是啊，
在里面，
哦，对，所以你说到底这些代言人有没有用？对我们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他可以感染到他的粉丝们，让他的粉丝远远超过喝威士忌的人 头、啊、
可是像我是梁朝伟粉啊、嗯、然后我也蛮喜欢彭于晏的、嗯、可是为什么我对
哎，问你不准啦、
啊、嗯，好吧，
对啊，像彭于晏的粉有多少啊，尤其是他在大陆的粉有多少啊，
是哦，
对啊、嗯、那梁朝伟的粉更多啦，嗯他的形象一直都维持得非常好嘛、嗯、那这些粉其实我要想要了解的就是当品牌找花大钱那个费用绝对是非常高的八位数以上吧、
嗯、我觉得那一定真的是相当不
啊，还有以前那个以前很久以前那个张震跟欧肯啊，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嗯、其实那个代言应该是不错吧，
我觉得代言组合蛮好的啊，
对啊，
其实找梁朝伟跟彭于晏我也觉得很好
哦，还有顽童他们去代言，顽童啊代言他们的那些金边嗨啊脚嗨啊、
那我没有印象，可能我不是 TA、哦、我不常看见，
嘿嘿嘿嘿，
所以其实基本上代言人真的会有作用，
会有作用的啦、嗯欸、因为他们的粉跟我们的粉，我们有粉吗？
我们就、好好回家吃粉，对
他们的粉真的是那个真的很大、超级大的、欸、可以上百万、
哦、
对
那
只要转换其中的一趴就好了、那就吃掉了几乎所有的市场了，
是啊，
对啊，你想想看，
但我觉得真的是跨出同温层找新族群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
其实这也是现在的酒商们他们不断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喝酒的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整个台湾的威士忌兴盛已经大概有20年了嘛，对不对、那当时喝酒的人现在也跟我一样就垂垂老矣了、那再喝也喝不了那么多了，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然后所以他们一定要开发一些新的人口。
你讲到身体健康真的就让我想到马迪丽跟那个梁朝伟的那个小广告，我记得 我有看过，好像是就出来对着荧幕讲，好像叫你要喝杯水吗，还是 我真的印象 很薄了，可是我会觉得那时候他讲了一些话、我心里就出现一个念头叫做好，你说的对
啊，真的吗？
对，我知道，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的
他叫你不要再喝酒了，
不
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要再喝酒，不可能啊，意思就是好像你可以好好喝，慢慢喝
哦，是啦是啦是啦，
那种感觉，就是好好享受，然后我心里就会觉得好，可能是我脑波太弱了，太容易被影响。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些话应该有效吧，譬如说他如果跟你讲说你不必喝那么多，而是你要去喝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会有效用
哦。那我现在我想反过来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一面讲的就是代言人的好，但是你觉得代言人对于饮酒者，饮酒市场里的消费者，会不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
会啊，
比如说
简单讲呢，找花大钱找代言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在，就是万一这个代言人出了什么事情，比如说他酒驾被抓，
哇，
那你形象整个崩坏了，对不对？
这影响就超大、
是啊，没有错啊，所以或者是他闹绯闻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很多的代言人都是这样子嘛、那只好把他解约，然后撤下所有的广告。国外的代言人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那你会不啊？你这就让我想到那个漫威，不是前阵子那个复仇者里面有一个那个 Ken 康之王朝那个演那个坏人，他就是好像就是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被媒体爆出来，然后好像角色一度被撤换吧？
对啊，
就类似到
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是啊，
严重的事情。
所以找代言人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你必须要担保他至少在你代言的这一两年之内不要出任何的事情。那形象当然也是他们顾虑到另外一个重点嘛、对啊，如果你在外面一天到晚乱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其实。整个的形象就坏掉，包括酒商的形象也坏掉了。
酒商的形象也坏掉了。
是啊，
我每次看到，
其实我的形象很好哎、酒商你们有没有想要找我啊？对啊，我跟你讲，前阵子有一个解酒意的品牌
要找你啊、
他就说你的形象很好。
然后呢？
对啊，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你觉得你是给别人什么形象
啊？
你觉得你会，如果你今天代言一个威士忌，你觉得你会给 消费者传达一个
没有用，我绝对不会找我代言。
那你刚刚
因为我能影响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人而已啊，对啊。
可是我觉得可以讲，欸，就是那个，比如说你的形象是专业啊，
是啊，没有错啊。
然后呢，还有活力吗？你觉得你有活力吗？
我觉得我活力，其实老实讲，我的心理年龄一直保持跟你差不多。因为我一天到晚都，
对，你这样话要讲清楚。那你觉得我心理年龄是几岁？
你要，你应该跟你的生理年龄差不了太多吧？
十八，
干，
干，我真敢讲，对，太好笑了。我十八，我一直承认，而且我最近越活越像小孩，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我就是因为常常跟你们处在一起，而且我跟我儿子很有得聊。
真的哦？
对啊，他
没有代沟哦，
没有代沟，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心理年龄大概都是保持在这样子。
那你儿子有被你推入坑吗？
没有。
真的吗？
真的啊，
真的。老爸家里都是酒，然后不是老爸家，他也跟你住在一起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
没错，
就是家里都是酒，都是老爸的宝贝，全家就整个房间里充满爸爸的宝贝。
是，
那他居然没有受到影响？
真的啊？
为什么？
就年轻人还不喜欢喝烈酒，
你最好要成为你小孩心目中的威士忌代言人，啊，
他是这么认为是没有错啦。他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疑问，他一定会问我啦。可是基本上现在他还不喝烈酒，所以就算了。
看老爸一直上节目，还要看到老爸拍影片，
你说拍 YouTube,
YouTube
对不对？
代言，
我没有代言。其实我一直在想要跟其他的酒商沟通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的角色其实在整个威士忌产业，以台湾来讲的话，我代表的就是属于专业知识的那一块，我想要做这一块，所以我想要跟酒商们沟通的就是，如果你们缺这一块的话，倒不如来找我。
哦，那我想要做，如果今天有酒商愿意找我代言，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你看我多不要脸，自己讲，
自己讲啊，就是，对啊，
没有人问我，我还问你，都没有问我，没关系，我自己讲。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能够带大家去亲近威士忌的人，然后不是就是比较是领路人嘛，就是把大家
领路人是
啊，好了，我知道跟格兰菲迪有关啦，可是我就脑筋里就出现这个字啊，就是。把大家从不懂威士忌或懂一点点威士忌带进来到这个门里面，
hey.
我觉得我就一直很想做这件事。
OK， 好啊，没有问题。
然后
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把更要了解的人推到我这边
，pass 给你。对，这也是我们当时成立酒徒之声最重要的这个 purpose， 我们的目的。领路进来之后，就让邱大好好搞你。
没有。我们九头之声成立的时候，我的 YouTube 还没有开始做。
我是说，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对，让邱大用知识灌爆你。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分众的市场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一定要有人领路嘛，对不对？你一个小白进到威士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一定充满一大堆的疑惑啊。
是啊，
那这个疑惑的话，老实讲，前阵子我的同事在送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一块其实我不太想做。
你做哪一块？
就是那个领路的那一块，
哦，你不一样
啊，讲到 ABC 的那一块，其实我真的不太想做。我基本上我现在做的那个影片，就是我不理你们这些人了，我就直接讲我专精的部分了。
哦，那很好啊，你
对啊，
我都说你会变成是台湾最大的威士忌专业影音资料库。
还好啦，还好。如果我继续做下去的话，
你基本上
如果我活得下去的话，因为我接下来我要变成无业游民了。
哦，对哦，你要退休了哈。
对啊，
那你跟那个谁一样的处境啊？
对啊，
查尔斯王，以前的查尔斯王子本来觉得自己到了退休年龄，但你退了，但他没退，但他反而这个叫什么？二度就业嘛。欸，不过他最近真的爆红，欸，因为五月就是他的登记大典嘛。
是啊，五月六号。
然后你刚好就是在那个 Golden Mafia 不是有他的那个就职大典的纪念酒？
是啊，是啊，
而且是用格兰冠1948年的74年的威士忌。
对，
欸，那个格兰冠喝起来真的跟我们现在喝到的格兰冠完全不一样，欸，
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做法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啊。对啊，
以前跟现在差在哪儿？
差在哪？你要聊吗？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下，讲一点点就好，让大家知道。
Okay, okay, okay,
因为 我也喝了很多格兰冠，然后就花香调啊，轻柔感啊。
是啊，
可
是这是现代版的格兰冠嘛，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喝到的格兰冠完全跟你 喝到的那只那天喝到那只不一样啊。第一个1948年，谁知道1948年蒸馏的时候干了什么？然后又是雪利桶哦，
对，
然后跟我们平常喝到的格兰冠也不大一样。
是啊，1948年的时候其实是欧战刚结束不久，1945年的时候二次大战结束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谷物原料都很缺乏，可是当时他们的英国的首相喊出了一个就是不外销，我们就在等死
哦，
所以其实他们会有把一些剩余的谷物拿去做他们能够外销的产品
，OK，
所以尽可能就去赚一些外汇了，
嗯。
那格兰不过再怎么样的话，他们的产量还是很少的。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整个包括从美国禁酒令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连串的事故，
嗯，
让酒厂本身其实他没有办法做很多设备上的更新，
嗯，
所以我看到当时的设备应该是停留在1920几年那个时候差不了太多。
1920几年的时候跟1940几年的时候设备是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了太多，他没有在做改变。真正的改变，整个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产业是在1960、1970那个时候做大幅的更新，
包括那个直火加热变蒸汽加热。
对对对对对，可是大家不了解的是，格兰冠的直火加热一直到1990年都还在做。
哎，
他在1990年才改为全部改为间接加热，
而且196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泥煤烘烤麦芽变成无烟煤啊，开始大量使用这个技术啊。
是啊，所以当时格兰冠做的风格当然跟现在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而且你看，如果斗起来的话，第一个是他用泥煤烘烤，
他用泥煤还有炭
混在一起嘛，
混在一起，它应该是前面做泥煤，后面用炭。
然后第二个就是直火加热，
直火加热。
第三个就是重铜冷凝，
重铜冷凝。
第四个就是雪利桶，
雪利桶其实也蛮怪异的。你当时喝到的雪利桶，你觉得是雪利桶吗？
哎，这个是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脑袋听到就是哦，他说雪利就雪利，
它是 first fill 的雪利耶。
可是喝起来的感觉
完全不像啊，
嗯，
完全就像是老波本桶啊。你不觉得吗？
我没有想到那去，我觉得我可能脑袋被植入了一些东西，欸，但是我的的确确没有喝到那个。
你光第一眼看到它的酒的色泽，你就不会产生任何 first fill sherry 的联想
啊。
我们想象里面它一定是非常重吧？哎，74年待在雪利桶里面。而且是 first fill 的，一定是像黑像酱油一样黑吧。
因为 我喝过格兰冠的60年、first fill、然后哎，你也喝过啊？
我没有喝过，
哦，就是
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得喝吧？
哦，对对对对， 我运气很好，我有喝到。
对啊，
就是我有沾到。然后我就记得那支酒就是颜色又黑又深，然后乌梅感很重，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个重雪莉的风味。
有啊有啊，我手中还有一两瓶就是非常重的1970年那个时候的雪莉
嘛，
就对啊，就颜色超深的，
是是是，
所以很怪异的一支雪莉。
那时候我喝到，我就觉得这支酒充满活力感。
哦，是啊，也没错啊，对啊，
然后酒精浓度我还记得还不低，
50.4，
50.4，这个好像在
装瓶数也蛮高的，哎，281瓶
哎，欸，对耶，
对啊，
是啊是啊。不过总之，它就是那个查尔斯王的就职纪念酒。其实还有一支哎，皇家礼炮的
哦，对，皇家礼炮好像是在
五月的时候，哎，前一阵子吧，
前一阵子不久以前，
对，也发，就是我有看到，
应该是4月的时候他召开发表会，
网络上面有看到，因为台湾有一些 VIP 客人有去参加，受邀去参加嘛，对，然后就是皇家礼炮做的这个皇室登基的纪念酒，
皇家礼炮是一定会做的啦，因为他跟皇室之间本来就是保持很密切的
关系
，对啊，像他们去年的那个女王登基啊什么，不，女王登基70周年啊，这些东西，
70周年也有一支，然后刚好 Golden Mafio 也有一支，
对对对，没有错，
就是好像这两个品牌跟皇室的连结度都是很高，
是，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个拉佛格跟查尔斯这么好，
哎，对啊，他们为什么不装？
那为什么不装一支就是 Coronation Limited Edition？
他可能装不出1948 但是应该可以，反正就放个名称嘛，对不对？
他未必，对，他未必真的需要真的做什么很高年份跟他的有关的年，没有啊，
对，
他只要选一支很好的酒
是
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也蛮完美的啊。
是
哦，
说不定会有，
说不定会有哈。
对啊，
哎，好吧，哎，那我们今天节目来喝什么酒啊？看一下，好来，温公贵波今天要来啉什么嘞，邱大？
今天要喝的酒也是 Golden Mill 装的 Milton Dorf。
我先讲为什么要喝这支酒，因为我去参加那个 Golden Mill 的那个查尔斯王就职大典纪念酒1978、对不起1948的时候，离开时他们有送了我们一瓶那个 Golden Mill 的一支单桶的酒。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邱大没有喝到，你也没有拿到这支酒，所以我决定在节目上面开来给邱大喝看。明明是你讲的，你居然没喝到，真是的。
没有没有，我没有在讲这支好不好。这是单桶吗？
是吧，
应该不是吧。
不是单桶哦。
对啊，
你帮我看一下酒标吧，我没仔细看。
In our own casks。
哦，那就不是了，那就是批次酒。
对，而且是 43%， 他把它调降下来，所以它是 一批的。对，
我必须说，中立的讲，在学习威士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真的好好了解独立装瓶这么一回事，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品牌一定要喝，就是 G&M Golden Mill。
对啊， G&M 真的是一个老牌子，它成立，它是1895年成立的，所以算起来已经是128年。他在2025年的话就会满130周年。
而且我记得他们很自豪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应该是全苏格兰拥有最多酒厂的其中一家装瓶厂。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多酒厂，不过我知道他是有
破百
最多老酒的。
哦，老酒也是超级多啊。
对，很多品牌现在装的一些超高年份的老酒，我不要讲啦，基本上都是跟他们买的。
哦，
跟他们买回来的。
哦，你刚刚讲到，我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很多酒的，应该还有协会。
哦，是
协会酒，应该也是有拥有。
协会酒跟他们比不上啦。
哦，真的吗？
当然比不上啊！你开玩笑，他们有几，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万桶。
我协会大概数量了，我先从种类来讲。
啊，
就是、
种类啊，
种
类那当然
了。协会酒绝对是并驾齐驱，
协会酒应该是超过他们，
超甚至超过吧。
对，
然后那个，但从数量上来讲，我知道 Golden Mill 是相当惊人的。
是啊。而且他们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1900年开始，有没有，他们不是买回来人家已经入桶的酒，而是他们把自己的桶送到酒厂去请他们入桶，入他们的桶，所以橡木桶本身是他们准备好的。
我觉得刚刚我呕的好假，因为我明明就知道这件事。但是对，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虚伪，就是但是但是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呕，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装瓶厂都可以干这件事啊，
应该只有他们可以做吧，我不知道其他装瓶厂能不能做出来。
因为 我记得我曾经参加很久以前曾经参加过一场，就是 Golden Mill 廷翰办的那个 Golden Mill 的品酒会，然后那天是找了那个这个 GM。 我也希望有蔡依林 by the way。 对，然后对，好，赶快讲，认真认真。就是我记得那天发表会是他们家族的其中一世的一个后代来，然后呢
Urquhart 双胞胎兄弟吗？
Richard， 我记得好像叫 Richard。
哦，这样子啊，
好像，但我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了，如果讲错了请大家多包涵。那天他在台上讲的内容就是有关于他们家如何在针对不同酒厂的新酒生命之水在做橡木桶的挑选。
所以是他们特别挑某一类型的橡木桶，针对某一家酒厂，他们会特别挑他们适合他们酒体的那种橡木桶就
对
了。对，
我觉得 这个也蛮特别的。像就像 我们或许会觉得而且、他们挑应该不是比如说这个酒厂，我打个比方麦卡伦，那大家就会觉得麦卡伦就是雪莉桶，所以呢反正雪莉桶进去就对了，他们不是这个逻辑、
okay.
而是在就是假设我今天要进到 A 酒厂，他们家虽然整体而言适合雪莉桶，可是他们还会找到就是橡木桶里头的某些特性，然后让把波本桶带进去。
因为
这个橡木桶有某些特性，所以某一些特征，所以他也能够跟这个酒体做很好的结合、
okay.
类似这种。
其实我觉得 GM 他们长期以来都跟所有的酒厂，不要说所有啦，非常多的酒厂关系非常好嘛，对不对？所以上次、他们的行销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你看现在的 IB 有没有、酒标上面要印上酒厂名称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尤其是小的 IB 厂有没有、你看不到酒厂的名称了、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取一些奇奇怪怪的名称嘛，对不对？可是 GM 他们的装瓶全部都把酒厂名称都印上去。
哦，
这要不是
他们是原本就允许这件事情，那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啊、
哦、OK，
所以这是一定要关系很好啊，
这个我就没有知道了，所以我说的是真诚的、对。
然后平汉那个 Prestige House 有没有、他们不是有一面墙上面摆了一大堆的那些比较老酒嘛、然后我在看他们价钱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 那面墙上面最贵的一支酒其实不是最老的一支酒，
那是哪一支？
他们最贵的一支酒是 Linwood 的56年，超过百万。
为什么？
对，所以这件事也让我非常的压抑，包括他们那个女王登基70周年那支酒都还低于百万。
欸，真哦哦，真的吗？
真的啊，对啊。
女王登基那支多少钱？
当初的牌价好像是80几吧，
80几。然后我记得这次是98，
对。
然后两个都是格兰冠
啊，对，没有错。然后我看到最贵的那一次是56年的零五，
他有说为什么吗？
有，因为对 GM 他们的定价来讲的话，他不是考虑单纯的考虑那个熟成年的时间而已、他们会考虑说当这支酒在市场上的稀有性，还有他们买来的时候他的进价。
哦，真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但
我其实我必须说、就是 GM 有影响到我在未来喝酒的偏好。
哦，这样子吗？
因为喝了 GM 的独立装瓶，让我爱上了一个酒厂、叫 Stress Isla。
哦，
那个酒厂，
这个 OB 几乎
很少见，叫史翠斯艾拉的。那它是皇家礼炮的基酒。
对，没有错，
很重要的基酒，在保乐利家集团底下。那 Stress Isla 我那个时候
也是他们的精神庄园呢。
真的哦？
对啊对啊对啊，他们非常漂亮的一个酒厂，
我是没去过，
超漂亮。
然后我现在只要看到那个酒厂，我就会觉得天哪，一定是好酒。那我记得就是那天在那个他们那个后代来的那个发表会，那天就开了一支 Stress Isla 1964还6768我忘了。1963但是吗？我忘了，
我好像有一支 Stress Isla。
然后它不是原酒，它不是单桶，它是批次酒、可是那个味道实在是让我很难忘、所以我对那个印象就很深刻，所以我就觉得它有影响到我对于喜欢这个酒厂、甚至影响到我对皇家礼炮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会觉得说、找代言人或许 OK、可是如果今天用这种方式，我反而找到了这个品牌对我心中的那个代言酒厂。
我已经忘掉我们这个主题在聊代言人这件事情、
没有，就是随便讲，就是随便聊，因为就聊到代言人，聊到他的酒。对啊，我觉得呀，这样还蛮有趣的。
是啊
是啊。哎，大哥讲讲看吧，这支酒学长你觉得喝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这支酒要老实讲吗？可以老实讲吗？
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老实说。
好，我一开始我闻到它的味道里面有牛味。
哦，那什么桶啊？
他没有讲桶，它是 cask。他只是讲 oak 橡木桶，他只是讲橡木桶而已，所以他事实上他是调，应该是调蛮多桶的。
OK，
嗯，
我一开始喝比较多那种就是动物皮毛的味道 ，leather 皮毛味、然后甜味比较少，然后放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在录这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打开它放在杯子里，现在40分钟， 然后它就开始有比较清楚的果香调。
对，可是。应该是说我对牛味比较敏感的，对，我一直不是那么的喜欢牛味、然后不过它的油脂喝进去的时候，它油脂非常的多，很多很多，很油啊，
油，对对对，真的，
很油啊，
真的还蛮油的，
对啊、
你觉得这个油是这个酒厂的关系吗？叫 Milton Dolph、
我对这间酒厂其实了解真的不多，因为它
是并不多、
所以
对，我是还因为它也是
米尔顿德夫嘛，
它也是那个、皇家礼炮的 的，不是皇家海豹，对不起，它是宝乐利家集团，然后那个百灵潭的，
是百灵潭的，
是百灵潭的基酒。然后我记得百灵潭喝到的是15年，但是它的15年 是就是也是批次，但是是一个稳定上市的。
我记得我以前喝过百灵潭30年，大概跟这个风味有一点点相近，
嗯，
有一点点。
强度是还蛮够的，因为酒精浓，哎，酒精浓
43度，
但是
对啊，
哦，它不是单桶，但是它强度上我觉得还
应该是因为它比较年轻吧，它10年，所以它那种年轻酒的那种冲击的力道是比较，
但我自己觉得啦，留味如果可以从欣赏角度看，可能会喝到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还蛮多人喜欢的，我觉得如果喜欢类似风味的话，可以去找来喝喝看，
找来喝喝看。
对，因为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有个人的偏好，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偏好，
当然，
对啊，所以我不是那么欣赏它，并不代表各位不会欣赏它。
也是啊，像我自己好了，我就不是雪莉桶的爱好者。
嗯哼，
那可是也不代表着就是
雪莉桶爱好者太多了，
太多。但我跟你讲，我必须说我真的不是 First Field Sherry 的爱好者。
嗯哼，
所以其实我喝到那个1948那支，我是惊艳的，
因为他表现不是 first，
他就
first field cherry 嘛，对
不
对？
就
不
是我喜欢，就是他不是表现的那个 first field 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哇，我是采取相信的态度啦，就是哦，如果是这样，1948
相信啊，
可以
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啊，
就是他可以年轻活力，然后表达一些风味。然后能够成为登基酒，我觉得哇，这蛮酷的。
欸，老实讲，那支酒超好喝的，好不好？对啊，我问过好几个人，大家都是赞赏不已。我觉得，对，如果有钱，
哦，有钱还要开来喝才行啊。
老实说也是啦，对啊，98万，好吧，对有钱人来讲，也
许
开得下去吧。
就是，反正结论就是，今年是查尔斯王登基之大年，
是
那这大年里头一定会有一些酒款。那想收藏的人，我觉得说不定这是一个话题。那
会啊，当然一定是个话题。
但是不论如何怎么样，因为这个酒上背负着这么大的一个名声跟招牌，
嗯。
里头的酒绝对都不差，
是
甚至是相当好，所以我觉得喜欢的人可以
一定要好啊，
欸，他非得好不合啊，
对啊
对啊好不好，所以喜欢的人可以去试试看。我们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